蔡先生您好，
你好，
谢谢您接受采访，能不能先大概的跟我们说一下，介绍一下这个澳中基金会的历史和它的职能？
澳中基金会是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倡议成立的，它是一个促进澳中务实合作的国家级平台。它成立于2020年，但它的前身呢是有40年历史的澳中理事会。澳中理事会是成立于1978年，是在澳中建交之后成立的。澳中理事会的其中的一任会长是高弗里克，就是促成中澳建交的前任总理。他在1986年到1991年担任了澳中理事会的会长。然后澳中理事会呢，是通过企业、政府、教育机构、民间团体等各种渠道对中国开展的务实交流。基金会通过拨款，还有基金会主办的活动，我们和一些合作伙伴，然后能促进中澳两国之间的联系和务实的合作，然后促进澳大利亚企业、政府和各个行业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也推动了澳洲华裔社区的参与。最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澳洲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在科学技术呀，在文化方面有很多这个卓越的这个成就。也是通过这个澳中基金会这个平台，给中国的这个民众更多的就展现澳大利亚的各个方面的成就。
澳中基金会为澳中关系的发展做了哪些贡献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工作中间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加强民间之间的交流，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people to people，这是澳中基金会的在中澳两国之间这个做出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贡献。因为澳中这个关系，我们就是包括，比如说在商界、学术机构、体育、教育的各方面加深这个和中国的务实交流。比如说吧，在大学期间在大学澳洲和这个中国的大学之间有很多的合作。我们基金会做的一些重要贡献就是支持这些大学和中国进行了很多的合作，不光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人文交流方面。做出了很多这个建设的贡献，比如说是在西澳大学，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医学专家，这个 Barry Mashier 教授，然后他是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方面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一个学者，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然后我们一个务实交流的项目呢，就是说每年我们会通过基金会的支持，选派10名优秀的中国的这个专家学者去他的实验室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这个中国的这些专家能在一个世界的顶级的实验室工作。另外一个也是来自一个墨尔本的项目，也是我们非常这个一个骄傲的项目吧，就是墨尔本有一个澳洲最古老的医学研究机构，叫Walter Eliza Hall，在墨尔本大学的。我们是每年就是通过还有通过其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吧，每年有28个来自中国很顶尖的大学的学校，他们包括来自于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的来这里学习，他们每年就是有10周的时间，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然后同时呢，他们有一个很奇特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们可以在澳洲的科学家里就是生活10周，不光是能学习做研究，而且是能在这些科学家的家里体验到澳洲的文化，
进
比如
行
说，
直接的文化交流。
对，包括文化交流，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来自于南京的这个学生，他不但就是说感受到这个澳洲在医学方面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先进的研究，同时他也喜欢上了墨尔本的这个咖啡文化。我觉得这就是这两方面都有，而且这些学生在没有来到澳洲之前，只有5%的人是希望来到澳洲大学进行读这个研究生，读他们的 PhD，但是他们在墨尔本体验过后呢，就有40%人的意愿，他们愿意来到澳洲进行继续的学习。比如说，另外一个是在北领地，这个在 Charles Darwin 大学。北领地呢，也是我们大家知道是这个有很多这个原住民。然后我们支持那个 Charles Darwin 的大学，就是本地的学生，他们可以学习到 这个澳洲很多关于原住民的这个文化，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室呀，这个 workshop，还带他们去这个澳洲的国家公园，然后有当地原住民的向导，让他们就是体验这个澳洲的原住民的文化。我们一共有类似的项目有130多个，然后我们总共那个拨款的这个总共的金额价值2000万澳币，这是我们刚才我给你举的三个例子，是我们130个项目中的。三个例子，
那每年的这个项目的数量是不一样，是不是？
对，我们每年的项目是不一样的。这个因为是我们这是一个竞争的项目，所以说我们每年资助一次，就过去也一年资助过2次。这个总体的这个捐助的这个数额是大概在650万澳币，但是我们这个支持的项目，因为每年它是通过竞争的形式。然后我们要进行筛选，所以说每年的项目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从2020年成立至今，就是差不多有130个项目，总共。
那一般这个机构或者是组织想要申请澳中基金会的财务支持的话，它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体的一个流程呢？
它大体的流程的话，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说你必须有一个澳洲的这个。ABN 澳洲的这个 Australian Business Number，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要求。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应该马上就会这个推出了这个申请指南，叫Grants Guideline，就是我们到时候会在中提出一个详细的介绍，基金会比如说在哪些领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比如说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气候变化方面，因为气候变化是澳中两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挑战，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叫一个优先的领域吧。但其他领域我们也有，比如说是在健康类的，因为至今为止，这个基金会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战略的方向就是关于这个健康方面，就是刚才我给你举的2个例子，就是很多是在健康方面的。比如说过去一些赢得了我们赞助的项目，就是包括比如说悉尼儿童医院。他们就是通过跟中国合作，就是给中国这个儿科医生提供一些专业的培训，还有包括就是今年刚刚我们宣布的，就是 Macquarie 大学，他会就是通过中国的合作伙伴对中国进行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听力检测，这是健康方面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比如说国际学生在澳洲。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包括过去我们赞助的水上安全项目，包括我们赞助的在维州国家美术馆 NGV 的这个社区大使的项目，让他们就是能体验这个澳洲这个顶级文化机构，让他们去在周末做这个双语的这个志愿者，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申请指南详细的就列出我们哪些领域。我们是比较会一些优先考虑的，但是不是说限制其他方面，因为我们这个基金会就是促进交流的方面是非常广的，我们只是说根据以往的经历，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战略方向，会提出一些我们会优先考虑的这个方向，但是我们赞助的面非常广。
那目前有没有什么支持计划，就是即将推出呢？
应该是很快。外交部长黄英贤就可能会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就可能就是宣布下一轮的这个捐助的这个拨款的就应该是很快就会宣布。
好的，谢谢蔡先生为我们介绍澳中基金会，谢谢您。
好，谢谢。